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2月2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这个要谈的就是大家都关心的乌克兰的这个正在进行的一场战争。这个俄罗斯在上周发起了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这个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我想特别提出的一点就是这场军事进攻或者说是对乌克兰的侵略，其实在发生之前美国方面已经多次向全世界做了预告，这是一场就是可以提前做预告的战争，像天气预报一样，就预报某年某月某日这个某国要进攻某国。这个预告发出来以后呢，在很多国家就是受到不同的关注和这个人们有不同的反应啊。我们知道在有的国家就是说这是美国在试图这个挑拨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是希望他们打起来。那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兄弟，他们怎么可能打呢？俄罗斯不可能进攻乌克兰。就是我知道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些这个专家，这个专家要打冒号打引号，就是说美国就一天到晚就希望世界各地出事，俄罗斯根本没有这个企图。那结果事实证明美国的这一预测是非常准确的，这个有的人说这是就是美国挑唆的，就是俄罗斯军事进攻乌克兰是美国挑唆的或者是挑拨的操纵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普京怎么会听美国的话，就是说被操纵了，就是发起这么一大场行动啊，这也是不太合逻辑。我就请两位嘉宾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意见。
我先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小南，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情报工作，美国的情报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好，这次是确实做得非常好。这个因为美国的情报部门有信息得到了一些消息，那美国政府从拜登开始就做了决定。首先这个美国的很早就根据这个决定，根据这个预测，根据这个情报来源，就做出撤侨的决定。做出了这个大使馆这个精简人员这个备战的这个决定。这个你可以看出来这件事情呢，当时他先撤侨的时候，撤这个大使馆撤出工作人员的时候，遭到中国大陆很多的无良知识分子那些很没有水平的网民的嘲笑。这个就是说你这是非常荒唐，就刚才你讲的都说的，就是他们的观点就是你刚才讲的观点。再反观中国大陆，中国政府显然这情报工作跟美国比起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太差了，是吧？到现在今天我刚看到这个战争已经进行了第六天了，俄国侵略乌克兰进入第六天了，中国刚刚开始撤第一批的人 啊，所谓中国的这个侨民，包括留学生，第一批刚刚撤出，啊，刚刚撤出，从陆地撤出去，
有多少人呢？
啊，
撤出来多少人呢？第一批？
没说，根本就语言不详，语言不详。啊，从地面撤出，旁边那个国家叫什么？我想知道旁边那个叫南边
的国家。波兰是吗？
啊，
南边的。
南边摩洛多瓦，那国家。
那个对，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从那地面撤去了。
哦，
啊，台湾是三天前就撤出来，台湾当时在乌克兰的侨民也比较少，三天前就撤出去了，就通过这个撤侨的行动和大使馆的左右活动看，中国政府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在开战前两星期，啊，这个普京还到了北京参加冬奥会的开幕式，跟习近平还有见面，但显然是他没有讲过他任何要开战的这个准备。那我想这件事美国情报做工作做得相当好。那么今天还有很重要的新闻，我想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有刚才我在看 CNN 电视上讲，就说有人问美国这个政府发言人说：“哎，你们现在普京说他要把他的核武器部队、核武力量要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那么你们现在看有没有？我们现在需不需要躲避这个要防范这个核武器袭击？”问拜登，拜登说不需要。那么 CNN 节目里讲的说，这个美国现在这个美国政府拜登敢说出这话，后面是有强大的这个情报系统的支持的这个事。他说那是有卫星监视，然后有飞机监视。如果俄罗斯的核动力核武器稍微有动作，美国马上就会有第一时间的预警出来。那美国人敢这么做，我想问中国政府有吗？肯定是没有。啊，如果俄罗斯这个普京如果更疯狂的采取什么行动啊，那这个后果，这个很难想。但是美国人是有预防的啊，我先说这么多。
嗯，博雅有什么要说的？
我记得两个礼拜之前是14号嘛，当时拜登说是俄罗斯在16号进攻俄罗斯，当时你们两个说的。就是说可能是美国的把这他的这个情报截获了，看来现在事实就是说是甭管是截获呀还是有间谍吧，反正确实是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俄罗斯要进攻乌克兰的这个消息了。所以刚才亚光也提到这一点，就是美国撤侨撤得非常好，非常及时，非常坚决。相反咱们中国在这方面做的确实不够。现在就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咱们中国到底知道不知道俄罗斯要打乌克兰。如果是明明知道俄罗斯要出兵乌克兰了，结果在撤侨问题上没有任何作为，这我认为是一个失职吧，只能说。如果说不知道，当然那情有可原，但是也确实没有起到就是一些预防的作用，所以造成6000个中国侨民呢、啊、中国留学生啊，包括我看有软件工程师啊在那边就是发视频呢、啊、就抱怨嘛。使馆还经刚开始使馆最起码使馆跟咱们政府的中央政府的联系可能不是那么畅通或者不是那么及时吧，还让老百姓去贴中国国旗在车上，2天以后就马上又说不要有任何标识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个撤侨方面确实相比美国做得很差。我同意亚光
说。贴国旗是不是可以等一位无姓的姓吴的同志去救他们？我记得有一个中国原来去非洲，撤侨还是哪一个国家，还拍过电影吗？就是有一位演员演的，叫吴京还是叫什么？
对，
就是拿着国旗这奋勇的，然后一路畅通无阻。
那他不行，他就是一个以北京的胡同贩子，他不行，
这个刚才亚光提到和博洋也都提到，就是说，这个中国知不知道这个俄罗斯要开战的事？普京在2月初到北京参加冬奥会开幕式。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你们觉得根据种种迹象来分析，根据中俄之间的深厚的这个友谊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普京会不会把这件事 告诉习近平，就是说我们准备对乌克兰动手，那个也希望得到中国兄弟的支持，因为将来我们一动手美帝国的主义肯定要对我们进行封锁，那西方阵营肯定要对我们制裁，那希望有中国同志给我们经济上财政上各个方面的支持。你们觉得他会对习近平提出这个要求吗？如果提了，你们觉得习近平会同意吗？
你要说他提要求，提一个很笼统的一个大的方面的要求，这个很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啊。说到马上说，我2月24号就要侵要入侵，2月份我就要侵略这个乌克兰，这么详细的说法恐怕他不会。他讲的时候，如果
具体日子不一定说嘛，他就说我们最近准备动手。他比如说笼统一点，我最近准备动手。
对对对，完了。
届时需要中国的支持。
对，我笼统的泛泛的讲，这个我相信。这个可能性很大，然后呢，中国也是笼统的泛泛答应，这可能性非常大，这个也都是真的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具体他们说不说，他是不是普京有透露这个意思了？中国是不是也就有一个回应？这完全不知道，我们就完全在瞎猜啊。但是我觉得就笼统的讲是有可能，但是具体来说肯定是没有，因为否则中国一点的反应都没有，一点准备都没有。
我同意亚光说的，我记着上就是两个礼拜之前咱们还准备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小南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当时咱们的中国的七个常委哪儿去了，就是怎么消失了那么多天，就是所以呢我在想普京也去了嘛，普京肯定要跟中国肯定要谈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七个常委消失的那件事情可能跟这个能有联系到一起，所以我同意亚光说的，我觉得也同意你那个小南说的，我觉得应该在大方向上，他应该跟中国通知中国了，我们准备要出兵，而且呢，比较笼统吧，比较泛的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出兵以后两天吧，中国就突然间宣布就是说要进口他的那个俄罗斯的小麦，就等于在这方面帮助他，我觉得这个中国在这大方向上应该是。被通知了，
我同意欧阳说的，就是说，这么刚这个俄罗斯2月24号侵入乌克兰，马上26号，中国政府就消息出来了，中国就是准备从俄罗斯进口小麦，这事情肯定是这不是两天之内做的决定，
对对，
这肯定是早就有这方面决定，要早就有这方面准备。
普京离开北京的时候就是。中俄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吧，还是一个公报？
对，
当时讲到了这个俄罗斯要支持中国这个那个，包括什么"一带一路"啊，支持这个，当然重申这个一个中国是吧？反对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反正就是重申了一系列的事情。中国也表示了对这个俄罗斯要支持，这个里面隐含的，我觉得就其实。暗示到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的问题，这里面是不是其实在向世人就是隐约的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两位领导人实际上是达成了某种默契，当然普京不一定会说我几月几号进攻啊什么的，这个我估计他自己都没定下来是吧，因为他也要看军队准备的怎么样，然后看各种各样的时机。至于说假设中国真的知道俄罗斯是准备快动手了，那为什么撤侨方面没有积极的准备，我觉得呢其实也正常，因为侨民嘛毕竟没有那么就是人数没那么多，而且呢我就坦率的说吧，可能在政府的眼里也没那么重要吧，就是说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大计来比，那就相对来说次要一些，我不能因为我中国是撤侨了啊，那肯定是普京告诉习近平什么事儿了，这不把这个是吧俄罗斯同志的告诉你的这个头等机密给出卖了吗，所以他不能做任何动作，他必须就当做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
对，
就是。
对，
其实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在做， 对于普京的行动，中国也可能也是知道一些的。嗯，
对啊，反正大家都在互相监控对方嘛，是吧？
对，
我觉得，而且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觉得肯定对中方也不需要太隐瞒这件事。而且美国人都已经明说了，美国人都把这件事说出来了，是不是？美国方面把这件事，我觉得他是很早第一时间就说出来了，就是说一旦知道俄罗斯有这句话，马上就说出来。那一开始大家是不太相信，说哎，你怎么连几月几号进攻你都知道了？那你这么一说，那人家我肯定不这样，我就为了证明你错了，我也不在这一天进攻，是不是？我改两天。
是改了一星期啊，是拖了一星期。
是
本来说的是二月十六号，结果他是二月二十四号进攻。小南，我是觉得，
我想这，你说，
我想这件事情就俄罗斯进攻侵略乌克兰这件事情，是个改变世界国际局势的一件大事。这事儿绝不简简单单像2008年俄国侵略这个攻占这个叫乔治亚共和国。什么车臣战争，这个性质是相当恶劣的，然后影响也非常深远的，而且我觉得会重塑世界主要国家的这个关系。现在这个普京呢，因为这个黔驴技穷，气急败坏，因为俄军在乌克兰进展的非常不顺利，完全就是可能出乎他的意料，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出乎美国专家的预料啊。美国一开始就说这个乌克兰48到72小时之内基辅就要沦陷，现在已经进入第六，
包括英国也是这么说的，
抱怨都这么说，对吧？现在已经进入第六天了。为什么这个俄罗斯这个部队进展这么缓慢，跟乌克兰人民的这个保家卫国的这个坚强决心，就是这个非常的有关系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是说这么弄完以后呢，俄罗斯这个普京又丧心病狂的要把核武力量要进入戒备状态，就证明这个，我跟你说是人类公敌。这个人为了自己一己私利，不能说他是为了俄罗斯利益，这根本不叫为了俄罗斯利益，对吧？他就是为了自己某一种一个什么一个利益，那到底因为什么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就猜，我们只能瞎猜，但是肯定不是为了俄罗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就能敢进悍然侵略乌克兰。悍然的用核武器、核讹诈，这纯粹是核讹诈，威胁这个，威胁全世界人民。我就说你那个核武力量，你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你是目的谁？你打乌克兰还是打美国？你到底想干什么？是吧？这纯粹核讹诈，对吧？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人呢，就是说，在世界历史上绝对是非常非常负面的人。我觉得这个人的现在这种行为，就是开始早期希特勒。那种行为开始慢慢开始有这个现象了。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回到刚才讲，我这件事情对世界大的局势关系，对中美之间的关系影响都会巨大。我看到有一个这个一个就是美中全国协会的主席，在这个上前两天我看他在电视上有讲话，他说我们费了很多劲，希望把美中关系能够恢复。知道不能百分之百恢复到以前那种关系，尽可能的往那边靠。但是这个普京这么一悍人入侵乌克兰，这件事就彻底没戏了。我非常同意。
亚光，你说的这个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美国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说我一直在华盛顿讲的，我们一直在做工作，希望能够把中美之间不要完全走脱钩，我们希望能够把关系能够。改善一些，说他就是很清楚，我们也没有想到说也没有打算能恢复到以前那种比较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想弄得那么紧张那么僵，啊，但是呢，普京一侵略这个乌克兰的时候，就把这个基础彻底弄没。
啊，亚光，你这个就是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他这个说法呢，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一下。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可能要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因为普京入侵乌克兰而就是开了倒车。好，我们先听一段广告。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2月28号星期一，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这个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波阳先生，另外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亚光提到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发表了一个意见，就是说他们一直在努力想要修复中美关系，但是普京对这个乌克兰的入侵一下子使他们的努力有这个前功尽弃的感觉，或者说这种结果。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亚光，
你今天还有一个事情啊，今天是2月28号，2月28号是中美50年前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50周年纪念日。这个呢，在我们现在今天是2月28号晚上，在一天前2月28号在中国，在上海举行了一个纪念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的一个会议。然后是视频会议啊，王毅，中国外长王毅啊，通过视频发表讲话。他们还请这边请美国这边请到的是这个基辛格发表讲话，但是美国官方没有任何人参加这个事，就现任的政府官员没有任何参加这个事。今天这个 CNN 电台，我就看 CNN 的这个新闻里讲到，在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Price， 他在发今天的记者会上，有一个美国记者。一个老谋深算的一个60多岁60-70岁的一个记者，男记者问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哎，今天是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为什么你们美国国务院没有任何的这个发表任何声明，没有发表任何 statement 来纪念这件事情。发言人是讲说，哎，这个事情很多了，我们这个这一天天这个一天有很多什么什么这个纪念日那个纪念日，我们不可能每一个纪念日我们都要发表一个声明。那这个记者很这个记者很老道，说你这个他说，哎，不对啊，你看一个什么纳米比亚的一个什么国庆，你们还发表一个声明，还庆祝一下纪念一下子。哎，中美两个大国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五十年前发表一个创业公报，锁定了这个中美关系五十年来中美关系起了很大作用。你们居然说你们就是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他说你这说法根本不对，你们就是有意识的忽略这件事情。这个美国发言国务院发言人说，咱们不要过度解读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啊，就这样讲。所以呢，就是说这件事情，看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五十周年，在中国那边啊，中国政府举行活动啊，王毅外交部长王毅还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其实给出个信号说，哎，我们想把美中关系要搞得好一些，可是美国这边呢根本不予理睬，一点反应都没有。
嗯，那我回到刚才的问题啊，就是亚光你刚才讲到这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这个主席说，怎么能把这个普京进攻乌克兰和这个导致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倒退，这两件事情是什么因果关系呢？
这件关系其实是很清楚。
嗯，
美国人，这个欧洲人，二次大战的时候最恐惧的、最反感的就是德意日轴心国联盟啊。德日其实德意日当中呢，意大利没什么作用，就是个德国和日本这个轴心国，这是美国西方国家的人、欧洲的国家的人这个印象深刻，这件事情。现在俄罗斯，大家都认为俄罗斯普京，你就像当年的希特勒一样，你当年希特勒怎么侵略这个？波兰也说的是，哎，波兰你威胁到了我德国的安全，所以我要进攻。当年希特勒1939年进攻波兰是用的借口，跟2022年普京进攻乌克兰用的借口完全一样，没什么说的。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当年德国进攻日本，进攻波兰，全世界都谴责，还只有日本人还跟他是一伙。现在呢？是这个普京进攻乌克兰，侵略乌克兰，全世界都谴责，只有中国啊在之下，哎呀，这个亲密关系，这么战略伙伴关系，你看王毅讲那些话啊，非常之愚蠢，这个外交政策定的非常之糟糕，所以人们就想到了，哎，这事情没多远啊，70年前的事情，80年前的事情，这个德意日轴心国，现在什么中国和俄国，你们是不是也是要有轴心国的意思？怎么可能不防备你们？说美国和中国怎么，美国这方面怎么想的，还跟你中国不好关系？这很自然的，这没什么，没有什么好，这个一点都不难，理解美国人的心态。
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说美国人因为中国在这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中所持的立场，这个所以对中国十分不满，那么导致了他们对改善美中关系没有什么新的愿望或者动力。
那还不是因为这个中国在乌克兰在美国这个俄国进攻乌克兰事件，他态度模糊，还不光是这个，就是过去这几年以来，中国和俄国不断的强调，我们不是盟友的盟友，我们是什么什么战略。最强的战略合作伙伴，你那些词儿我都，咱们就更讲了，你回去翻翻看，太烂了，就跟当年轴心国的那个词儿用的都一样，那观点关描述的关系都一样。你说了，你以为别人不记得，你以为别人不在意啊？别人全得看着，啊，就连在中国互联网上说那些网民那些愚蠢无知的人说的要接收乌克兰难民的年轻姑娘的事儿，都被人捅出来了。对吧，那么点事情都那么小的人，那么不受影响的人都被捅了，结果造成很大的很坏的恶劣影响，这我们都知道。那你中国政府这么多年强调，反复的强调跟俄罗斯这个铁杆关系不是盟友胜似盟友，不断讲的关系，怎么大家都忘了？这么不容易，这么没记性啊？你现在翻过来，你现在不说了，人就忘了。所以这个美中关系协会这个主席做出这个结论，不仅仅因为这次是啊乌克兰俄国侵略乌克兰，中国政府这个态度不是这样，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铺垫，你这种关系，你这种互相的之间这种说法，都是。
昨天吧，《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讲到为什么中国互联网上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片这个叫好之声，那么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中国网民的这个，就是或者说相当一部分网民的。我们因为这个在海外没有办法去全面关注中国的这个网络声音，但是现在我看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基本上中国这个各种媒体上，什么微博上啊，这些可能是支持俄罗斯动武出兵的声音，大概 可能最起码要占到60-70%以上吧。那么反对的大概30-40%，没准还要小。那么所以纽约时报这篇文章讲的非常详细，其中也讲到了，就是说提到拜登政府曾经多次向中国政府这个分享俄罗斯将要进攻乌克兰的这个情报，并且表态，明确表态希望中国政府出面利用自己和俄罗斯的关系去劝阻俄罗斯不要做这件事。但是呢中国政府好像没有这样去做，而且中国政府对这个美国分享的情报呢可能不是非常相信。因为这个写这篇文章的记者他也说了，他说可能倒也不是中国就是不想管这事儿，就是中国可能出于对美国的心底的一些就是不信任啊，或者猜疑，或者觉得美国是不是就是为了挑拨关系向中国的一些人说的，所以觉得没有必要去淌这个浑水。就是但是我看文章中提到，就是说拜登政府也通过不同的渠道确定了中国确实把美国这个告诉中国的这个情报的这件事呢传给俄罗斯了，就是说美国人说你们要进攻这个有这么一个情报。那么具体还没有说别的，没有说，估计是没有说。那么这件事现在呢，因为纽约时报的影响当然很大了，这个文章现在被翻译到乌克兰，所以导致乌克兰人对中国非常不满，甚至非常愤怒，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是吧遭到一个强邻的进攻，然后你们不但不谴责，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笑话，就包括亚光提到的这个什么要欢迎乌克兰姑娘到中国来避难，就是甚至包括有一些言论，就是说乌克兰是活该找打，你们这个包括对乌克兰总统这个的这种这个就是说完全不尊重，就是说一个喜剧演员，一个戏子也能当这个总统什么，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咱们借用一个词叫辱污，不叫辱华，过去不是说什么就是动不动就辱华吗？你这个那现在这个很多中国网民他实际上是明显的去辱污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在乌克兰的一些留学生感到自己不安全？为什么中国领驻乌克兰的大使馆一开始说你们拿着国旗出来，好像然后赶快就赶了，说别拿了，拿了可能不但没帮助，还是帮倒忙。就是说，那乌克兰人呢，他可能会对这个事儿就非常的不满。
小南，我补充一下。我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公司里有乌克兰人，有这个俄罗斯人。那个乌克兰人今天来了以后，就跟我就他，当然我得过去问问他这那什么这个家乡的情况啊。他给我看了好多照片，就是挺血腥的啊，就说确实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反过来他问我，就是你们俩刚才提那个，因为他知道我有一个表姐的儿子，就是跟一个乌克兰的女孩吧结了婚了，当然也现在都人家都两个孩子了，就说这意思。他反过来他问我，他说那个这个女孩就是在你们中国安全不安全？他说听说好多就是中国人就是反对，就是支持俄罗斯嘛。他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还真是有些惊讶，我也觉得他在美国他怎么能知道这些东西？看来这不是一个小事儿，确实是在乌克兰的国家包括海外的侨民，就是中国对这个乌克兰的这次战争的态度和中国网民的这些事情，这个传的看来还是很广泛的。
是啊，你想乌克兰他现在因为这个处在这么一个艰难的境地是吧， 美国和西欧当然都是一个主要的支持者，但是中国其实跟乌克兰过去几年，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和乌克兰曾经有一段相当不错的关系。这个中国的这个什么瓦良格号航空母舰是不是就从乌克兰买回来？
辽宁号，
还收获了大量的这个军工人才，可以说为中国这个国防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少贡献了。那么乌克兰人在此之前，可能他们也没有多想，肯定一直都把中国当成很友好的，而且是自己的朋友。
对。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他们也知道中国和俄罗斯关系肯定也不错，那他们想的至少你不便表态嘛，你至少保持中立或者怎么着的，你不能就是说现在就是来踩我们，我们这已经快不行了，你还来踩我们，这个，所以这个影响会是比较大。
对。
我还想有一个问题问两位嘉宾，就是这个西方国家不少国家，包括现在连瑞士都放弃了过去几十年的中立，说要参加到制裁俄罗斯，特别是提到要制裁普京本人，冻结财产。哎，这件事我就觉得挺蹊跷，普京在西方有个人财产吗？为什么这些国家，美国提到过这件事，说要冻结普京个人财产，这次瑞士又提到了，这个事儿是不是从侧面说明了普京真的有财产在海外，还是说没有，只是就这么一说，那没财产你冻结什么？
首先，那我先说我个人看法，我觉得就是说制裁普京，冻结普京个人财产，到底是不是有什么实质意义？这个先放一边上，你像你说的，有可能他可能普京真有财产，现在也没有人说，现在我没看到任何报道说啊，普京确实在瑞士或者在美国有资产，没有这个说法，所以咱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钱，只是知道听到俄罗斯的政府发言人说，就制裁没有用，普京根本也没什么财产，他这是俄罗斯的说法，俄罗斯说话我们不能相信啊。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是说至少一条，就像中国人先老说的啊，这个危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嗯，
中国现在特别讲的是，我觉得这个就对这个俄罗斯这个政府，这个普京本人就是这样说的，可能危害性不大，因为他没钱的话你也不支持，但是侮辱性极大，因为呢，美国也好，西方国欧洲这些国家也好，从来没有真正制裁过一个大国的总统领导人，没有干过这事儿啊，我没有记得他们当年制裁过萨达姆侯赛因，就这样的没有见，也没讲，我没有印象他们制裁过萨达姆侯赛因个人，也没有，好像我也没有印象他们制裁过伊朗总统或者伊朗什么最高精神领袖，也没听说过这事儿。但是就是普京放出来，我觉得普京是罪有应得，因为普京这人就是现在用我们常年就非常熟悉的词儿，这是一个家伙，就是个战争犯，这个家伙就是一个战争狂人，就是一个疯子。就让他自己知道，就是说他受到全世界人民有正义感的人民的谴责。另外呢，就是让全俄国人民因为普京这种悍然的举动，这种无耻的行径，要受到牵连，这样才能形成压力。就我觉得美国人这个计算就是这么样，就是这么算。
嗯，谢谢。
这个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就是说这一次亚光刚才上来也说了，就是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然后这个事件呢会改变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这个国际政治的这个格局。那么对于这个俄乌战争的最终结果，两位嘉宾有没有什么分析？会以什么样的，最有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情况结果？是普京占领乌克兰大部分地区或者关键地区，然后操纵一个傀儡政府上台，然后宣布承认乌东两个共和国的独立，然后奉行亲俄政策， 这是普京的一个基本的路数嘛，我想是吧，这是他的最起码的一个，他出兵那个，这是他最起码要达到。当然了，那个什么不加入北约，这个肯定也在其中了，保持中立。还是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普京进一步把这件事扩大，除了乌东地区，他甚至占领整个乌克兰，甚至向其他国家发展，就是他觉得也威胁到俄罗斯安全的国家去发展。
小光说：“
嗯，不然你来，你来，不然你来，我想太多，我想太多了，你来，你来。
没，我没事，我倒是觉得，小南，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他都达不到了。”他原来所说的什么去纳粹化呀，去军事化呀，现在看来都达不到了。他实际上在这战争之前，乌克兰可以说就是说，一届政府偏向，就是俄罗斯把一届政府偏向西方，他是这么多多少少有这么个轮替。但是像现在这个战争一打起来，打到这种情况，现在除了乌东那两个地方，还有克里米亚那个地方以外，其他地区现在总统泽连斯基的支持率都达到了90%，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我觉得要想再扶植一个亲俄罗斯的这个政府，有点不太可能了，不太可能了。也最好的可能，咱们瞎说一下，最好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事情不能闹大，闹大真是麻烦了，所以呢，只能就是说，他还撤回去呢，乌克兰，这我说的，乌克兰可能不加入北约，但是呢，确实是，就是，德国俄国完全撤回去，就我觉得是，实际上他撤回去就等于就是失败了，就是说，嗯，
那撤回去是，我倒觉得撤回去，他是早晚要撤回去的，因为俄军不可能长期占领乌克兰，这个他财务上他也要承担很大的这个就是负担嘛。但是博洋你说不可能了，是指的就是说这里面咱们先从军事上来讲，你觉得他占领和控制基辅和其他几个重大城市这件事可能吗？
有可能暂时的，比如基辅没准这一两天没准有可能，但是像现在北约这源源不断的武器啊，包括人员的志愿军的支持，他肯定是，包括最重要一点，他的这个乌克兰的政府一直坚持在前线，所以呢，不是说像当最早是美国呀，其实这点来说，可能西方国家都没有意识到，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政府能够这么坚强，就是这个包括军队这么坚强，能够打成现在的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他能暂时一两天进基辅，这最好情况了。但是最终他还是不行，从军事上来说。
嗯，
我同意博洋的说法，你说法我都完全。就是小南你刚才讲的，你说普京进攻普京进攻这个乌克兰想达到那些目标几乎都达不到，现在都做不到啊，想扶持库里政权，我估计是没什么戏，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政权总统非常的这个坚强，非常勇敢，他而且像博洋你刚才讲的，他的支持率非常高，所以这件事可能没戏。第二呢，现在乌克兰已经正式申请加入欧盟，这是加入北约第一步，先称加入欧盟好像欧盟主席那个女的冯什么那个人已经冯布兰已经好像已经表态了，他们愿意欢迎乌克兰加入，好像也有这意思是吧。那这样的话他就第一步就是说加入欧盟，那下一步呢就加入北约。所以呢这仗打的，我觉得这个普京现在看来已经6天了，没有任何重大的胜利，应该怎么讲，没有任何重大的胜利能抬上双上能抬到台面上来讲的这种事情没有，那么这个事情已经就是说，这个事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没什么大戏了，基本没什么大戏了啊。乌克兰的这个抵抗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顽强，而且我还觉得，我说弄不好呢，这个事情演变的结果最后什么样的很难讲，弄不好乌东那两个州也被人家乌克兰军队给拿回来，没准克里米亚还被人给夺回来了。就天晓得是什么结果，我跟你说，这个事情现在很难预料到，因为什么呢？我看到现在这个网上的各种各样的照片，这个乌克兰这个俄国这个军队很这个质量水平是很差，素质很差， 这个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这个估计这个战后以后会有更多详细的情况出来。所以这个什么俄罗斯战斗民族，我没看出他什么战斗民族的样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臭意思，这次看他这军事感显然很差，所以这个结果就很难预料怎么样子。他想达到目标，我几乎他达不到了，没准儿就是他那两个东西到手那么多丢掉，你看乌克兰最后人怎么打吧，你看。
嗯。两位嘉宾看来都是比较乐观的。我的看法没有这么乐观。以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拿下乌克兰，基本上在军事上我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只是可能多年没打仗了，军队的指挥系统啊，推进的速度啊，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我慢慢的让你们慢慢的接受这个事实。我也不想狂轰滥炸造成给你们到处这个电视上拍啊弄啊。就是我就是有限的打击，但是我稳定的推进。他现在不是车队在往基辅那边进发吗？原来说20多里长的车队，现在变成什么60多里长，大军压境啊！我觉得以乌克兰的少数的抵抗力量，哪怕就是西方的先进武器，那我觉得在军事上很难抵得住，因为。俄军他毕竟也是世界军事强国啊，他可能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但是打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我觉得顶不住。但是呢，这个事能拖多久不知道，因为俄罗斯内部普京的压力也很大，实际上就是甚至可能包括军方内部是不是同意要这样子打。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我想普京绝不是一个这个智力非常低下的，是吧？他对俄罗斯国内的民情的掌控、利用，他有他自己的估算。现在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啊，就是说。普京这发动战争也没有好像经过谁同意，也没有这个给老百姓做充足的这个精神上思想上的准备，这样子给他自己处于非常不利的状态。但我们要想到俄罗斯他也仍然是一个威权国家，他其实老百姓啊在很多方面啊，这个长期政府这个洗脑其实还是
对
相当厉害的。
对
这点和这个俄罗斯的一个这个同盟国是有非常近似的地方，就是说国家大嘛，你有100万200万人抗议，但是我这还有几亿人支持，
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没有那么乐观。但是呢这里面变数很大，就是说最大的变数我认为是经济上的压力，因为你想西方和美国也都表态了，咱们也不会出兵，那就靠乌克兰那支军队打，我觉得最后是抵挡不住的。改成游击战、城市巷战，都是短时间的事，不会抵挡太久。这个俄军真的到了，那他的武器也是相当厉害，他还不像美国这样，还讲究一个，哎呀，我是不是伤到平民了？尽管讲究，你还要伤到很多人。那俄军到时候他就不讲究了，对吧？你这抵抗力量在这个楼里是吧，居民也在，妇女老人儿童都在，喇叭一广播2个小时出来不出来，我这整个楼给你炸掉。
对，就跟在叙利亚一样。
对啊，这个俄军他没有那么多理会，他该下手他就下手了，所以最后可能有多少人能抵抗得住，有多少人会参加，包括国际的志愿军，这人数太少了，这志愿军有多少？3000、5000，可能都不到。这个，而且你现在入境都可能，俄军一旦把主要的交通要道控制了以后，你现在进入这个地区都很难进，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我的观点啊。
嗯。但是我认为，就是最终，乌克兰还是会胜的。我认为最终。
我同意，
正义最后一定要获得胜利，
正义一定最后胜利。首先，小南这次我看了他们这个网上就关于这个 战争的看打仗，这次这个侵略的这个很多照片啊，你看他那个俄国的军车被打的那个样子，那不是传统，那不是传统的什么火箭弹什么东西，什么一个炸药包炸的，那根本就是都是导弹打的。所以现在呢，就是说这场战争，现在这场乌克兰这个抵抗的这个俄国这个侵略的这场战争，可能跟海湾战争一样，就是给军事，就是整个这个各国的这个军界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作用，就是现在战争人口大了，啊，你这个车什么东西打的，你根本你看他们打的，我觉得很多都是从天上打。首先到现在开战六天了，俄罗斯没有占领，没有夺得乌克兰的制空权，啊，现在很多就是无人飞机带上导弹上打你，啊，这个报道就报道说从土耳其买进两个，你现在德国也送，现在什么什么英国也送，美国都送，你根本都没有人上去打你，你那车你不是他多少辆排了三里路五里路那些这个什么东西那些这个车。不打了你根本你都不知道人，你没有人，你没见到人，你不知道什么人把你打烂了，所以这个事情很难讲。
好了，我们现在又到广告时间了，然后我们一会儿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2月28号，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俄军有没有可能控制这个，或者首先是占领，然后控制这个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或者重要的战略地区，包括首都基辅。那么两位嘉宾呢表示比较乐观，觉得他们可能很难达到自己的目的。亚光，刚才不好意思打断你啊，你说到就是说现代战争武器这个给俄军带来重大创伤。
是
吧？
对，我刚才电视上看了一个字，就是说他讲他一下没介绍，他说现在我们打这个坦克这个装甲车的这个导弹呢，扛了30公斤的东西发出去不用瞄准，他说你朝的方向就一发射就行了，这样啪发射出去，很远距离很远发射过去，是那个出来那个导弹呢是带制导系统，直接奔着那个坦克去了，直接上早上去了。就把你打穿了，所以你看那个电视上放的很多照片，发的照片就是俄罗斯的军车被打的，全是被这种打的，就人呢离你很远，离你可能离500米呢，离1000米，哗西一摁那东西，三十公斤那个东西就扛着走，哗西一放，你一坦克走了，你多少辆车来了，你还没见到人。
亚国光，你这个我也看到了，你这个是学航空航天的，这个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导弹它是。自动制导，它是根据什么原理制导？它是根据热吗？就是坦克发动机的热，还是根据什么？它为什么就跟着坦克去？它不是跟一个公共汽车呢？公共汽车上面也有发动机。
啊，这个具体的道理怎么弄的，我不是很清楚啊。它这个东西具体怎么弄的不清楚，我只是看它这么使用这样的啊。到底它是根据探测出金属东西，奔着金属去的呢， 而奔着热量去呢，怎么样是不同的。但是肯定不是奔着一个什么一个山丘啊什么，它不会奔那去的啊。它这个技术能解决，可能也不是很难的。
我看了一个，好像就是亚光你说的，就是美国那个标枪导弹，就是说它还是需要瞄准一下，它先瞄准到那个坦克，它照一张相，然后呢，这个导弹自己就记住了，记住了以后呢，它就去发出去以后，它很有意思，就是说它发出去它软发射，就是说它不会给这个发射的者一个很大的作用力似的，它出去以后，然后再火箭再发动，然后再出去以后呢，它自己不断的按照刚才那个照片，它去调整它的那个目标，这么去击中那个坦克，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它就是图像辨认。
对对对，嗯。
嗯，
所以他这种打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离这个装甲车坦克很远，
对，
就开始打你，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走吧，他在山坡上面看着你，就像你说的，不像说一张照片照，
不用很准，对，
用个很强的这种照相的这种装置照过去，拉近距离看，瞄准好了，一个照上去，打发出去，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弄，你就没了。这个，所以这个俄罗斯这方面在什么制导啊，什么这电子抗干扰这方面技术差很远，都差很远，啊，就像他们做疫苗什么都差太远了，这个没法打，没法打。而且这种打法呢，就是说对乌克兰的军方的军事人员的这军事素质要求不是很高，
确
实要求这个不是很高。我看他们打仗的电视上的照片来，那有的年纪很大，40多岁的人在上前打去，要给这种设计，那倒是啊，他也可以做到。所以这个，而且你看打这么长时间呢。乌克兰士兵伤亡也不高，也并没说那这个俄罗斯也没有吹牛说他击毙了多少乌军士兵，没有，因为你都看不着人在哪儿呢。所以他为什么退展很，他为什么他这装甲车装甲机械化的部队进展很慢，已经完全不是二次大战的时候。二次大战你要打一个坦克多费劲，现在这坦克打呢太容易了，对吧？
嗯，
所以现在只需要就是说西方国家不断的把这些武器最新的武器送上去，你看。你俄罗斯这什么结果很难讲，很难讲。
嗯，是的。那么在常规战争遇到挫折的情况下，普京有没有可能像他威胁的那样，就是说动用核武器，或者是我先说动用战术核武器，我就在乌克兰我扔颗小的核弹，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
这个不好说。
博洋，你说你为什么觉得有可能？
他在地面战场上，他达不到那些效果，而且乌克兰这回很有可能以前的要克里米亚和这个两个乌东的两个我都要回来。在这种情况下，那普京什么也没有得到，他就有可能出这个最后的这招了。
哦，好了，我们时间到了啊。亚光，你说到
我觉得他要是敢干这个事，他敢发一颗原子弹出到乌克兰，那斩首行动一定把他除了，这就疯了，这个人，这绝对不能留这种人，就是人类公敌了，这个。
嗯，我也同意。我今天听了这个美国的一个分析家讲，就是说这个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哪怕你是战术核武器，你一旦